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元牧师。在上一回呢，我们讲及杜律明和孙立人呢，都在抗战的时候中国的名将，但在缅甸的时候彼此发生争执，而这个争执呢，影响两个人的合作和关系，导致了日后在东北和共军作战的时候发生严重的冲突，最后孙立人被调走到台湾，以致国民党被在东北被林彪打败，东北之失就好像骨牌效应一样，连战失利，以致蒋介石败走台湾，所谓一指错，胜判皆落索。话说在1945年7月，孙立人将军率领新一军回到去中国驻广西的南宁，准备反攻广州。而在这个时候呢，在欧洲的战场呢，德国节节败退。到了8月15日的时候，日本也都宣告投降。在9月期间，新一军就进入了广州，孙立人被委为广州地区的受降主官。但蒋介石的心意呢，并不在南方，而在东北。东北这一大片土地被日本帝国统治了有14年之久，东北这个地方物产丰富，而且是大批的兵工厂的屹立的地方，也都是日军留下不少的武器，于是就成为了国共争夺的焦点了。对共产党来讲，东北是靠近苏联，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是有一段距离，再加上苏联军队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时候呢，就进攻这个的东北省，打败了这个的关东军。所以共产党去到占领这个东北的时候，就跟苏联呢是有紧密的合作，而且呢也都有浓厚的经济势力。所以共产党觉得，如果东北省落在这个国民党手中的时候，共产党的机会是可以说微乎其微了。所以日本投降之后，中共就调派了10万队的军队，其中加上20000多个党政人员和技术人员前往东北，成立以林彪为司令兼政委的东北民主联军。相比之下，蒋介石的反应就慢得多了。点解蒋介石佢都知道东北咁紧要，佢会处处系万人一拍呢？哦，原来就喺1945年8月14日，苏联红军呢以灭日本嘅关东军之后呢，就进驻呢一个嘅东北省。国民党嘅外交部王世杰呢，就喺莫斯科同苏联嘅外长呢签咗呢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据呢个条约呢，苏联会承认国民党在东北省的完全的主权，但事实上呢，苏联一直是支援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而蒋介石过于天真，以为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接收整个东北省。直至到1945年9月1日，蒋介石在长春设立这个军委的 委员长东北行营，命这个洪锡辉是行营的主任，并且派了他的仔蒋经国为这个外交特派员。当蒋经国发现苏联是有意阻拦国民党的军队从大连进入东北的时候，他大吃一惊。在这个时候他才发觉上了苏联的当，于是就派杜律明任东北保安司的长官，准备跟共产党决一死战，于是就启开了两个黄埔军校的子弟的生死战了。负责这个红军的将领就是林彪，林彪就是黄埔第四期的毕业生。负责国民党的军队呢，就是的将领就是杜律明，杜律明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林彪打的是巧仗，战术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杜律明打的是硬仗， 他带领的第五军是中国唯一一个机械化的部队，不过论实力呢是有距离的。所以当守住这个山海关的中共部队发觉只有万余人，枪械又不足，两个人先分一支枪，所以很快脆他就不够打，弃守山海关。十日之后，杜律明就占领了锦州，直取沈阳。但在大战当头，杜律明觉得军力不够，要求蒋介石增援，于是蒋介石就派遣了新一军、新六军等前往东北作战。新一军是用美军军舰从广州运到去这个秦皇岛，也是一支非常出色的作战部队。当时新一军攻陷了这个羌围之后，就预备进攻这个四平镇。在这个时候刚刚是春天，有些积雪，但也有些雪融化，所以是充满了泥泞。对新一军来说，这个是大忌。他们第一从未曾在过这个冰天雪地里面征战，更不要说当时刚刚雪融满地泥泞，坦克、大炮、战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移动不易，所以一夜之间在这个这个四平战役里面呢，新一军就已经损失了1200多人，是新一军初尝这个败绩。在这个时候呢，领军的不是孙立人，他那个时候还在美国。五月的时候，蒋介石就电召孙立人即刻回国指挥新一军作战，进攻这个四平镇。孙立人到了这个的东北的时候，当时新一军的军队士气大为上升，激战了八日，林彪的军队大败，弃守四平撤退。在撤退当中，损失军队有5000多人，共军完全处于一个被动的境况。这个也是林彪军事生涯里面最低的低谷，也是军队上弥漫着一种的恐惧的心理。当时的红军里面有一句说话，说不怕老蒋百万军，就怕孙立人新一军。四平战役之后，新一军再取这个公主岭和东北重镇长春，就将林彪阻挡于松花江以北。如果不是美国这个施加压力给这个蒋介石，叫他停战和谈，相信林彪呢就早已经败亡。这个和战呢就给共产党和林彪有喘气的机会，否则这个所谓国共之战呢早已经结束了。不过在整个军事的形势呢，就由于杜律明和孙立人的彼此争执呢就大大改变了。孙立人和这个的杜律明是怎样内讧的呢？杜律明指挥这个国军呢，他有一个这样的政策，每打下一处呢就要留下一些兵力来驻守，那个战线越长呢，军队的实力呢就大大的削减了。孙立人就大闹这种这样的战术，认为杜律明指挥无方，分散了新一军的精英，降低了他的战斗力。当然他这样闹这个杜律明的时候，杜律明又非常的不满了。事实上他们两个人在这个缅甸的时候已经种下这个仇恨了。所以在长春战役的总结会议上呢，当时这个的杜律明呢就很严厉的指斥孙立人不按长官部这个部的命令行动，错失歼灭这个林彪的这个良机，并且呢就认为孙立人的人呢是骄傲不听指挥不服从。孙立人当然不服啦，面对面反驳之后就急电给蒋介石将整个实况东北当时的实情呢是报告给这个蒋介石听。但是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而孙立人呢也都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他是美国维珍尼亚 Military School 的毕业生，所以他对杜律明是非常信任。再加上杜律明派了这个保安司这个参谋长赵家湘飞去南京向蒋介石告状，于是蒋介石就回电给孙立人，他说应照杜长官之意遵办，不必略有异议。于是就调派了孙立人去到台湾练兵。4月26号孙立人告别新一军，被调台湾。共产党听见这个消息就断言说，此人一去，即是孙立人一去，何愁东北不定呢？停战之后，东北的局势逐渐恶化，在临江战役国军大败，转移是成为被动。而杜律明呢也都是因为病呢而离职。到了1948年呢，杜律明就回任了，任这个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的指挥。但在淮海战役期间，他就是被打败，被俘虏。他是第36号的战俘。当他被俘的时候，他的太太曹秀清就和他的仔女就在上海，蒋介石就下令接他们去到台湾。但去到台湾的时候，他没有得到适当的照顾，他带着他婆婆和仔女一家七口，靠他微薄的资金去养活一家七口。当时他的大仔杜志仁呢，后来就有机会去到美国的哈佛大学读书，就来毕业过一年就发觉不够钱交学费，于是就写信给阿妈。曹秀清就向这个蒋介石将个情况讲给蒋介石听，要求蒋介石呢是拨出奖学金。但是呢，蒋介石所批出来的奖学金和他所需要的这个的费用呢是有极大的差离。当杜志仁接到他妈妈这一封信的时候呢，他就竟然之间吞食安眠药自杀身亡。1963年曹秀清就台湾返回大陆。原来在1959年的时候呢，在这个的周恩来这个帮助之下呢，杜律明呢就获得特赦。1980年呢，因为患上了肾病呢而入院了。到了1981年呢，就因肾这个衰竭而死亡，享年77岁。看看杜律明的一生呢，都令人呢是感慨万千。好，今天我都要讲到为止，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的风云人物啦，是这样，拜拜。